追踪武汉病毒，报道疫情动态，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，我是林晴。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，首先我们来看在节目开播前的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情况。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，美国周日录得有36919例新的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病例和266例与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。目前全美确诊病例共有71万5338例，其中包括204758例死亡病例。这个总数包括来自所有50个州、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的病例，以及撤侨的病例。根据路透社的分析，由于新病例急增，美国中西部多州的 COVID-19 阳性检测率突破了 25%。与前一周相比，过去7天，北达科他州阳性测试率平均为 30%， 南达科他州阳性率已从前一周的 17% 上升到 26%。明尼苏达州和蒙大拿州以前阳性率平均 7%， 但7月27号蒙大拿州阳性率上升到 20%。纽约州、马萨诸塞州、佛蒙特州和缅因州等几个州阳性测试率均低于 1%。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5% 以上的阳性率令人担忧。在中西部地区，阳性测试率正在上升，与此同时，这些州的病例和住院人数也创下纪录。目前美国平均单日新增感染46000人，而一周前为40000人，两周前为35000人。在美国，6周内死亡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。纽约卫生和心理卫生部表示，新数据表明，纽约市布鲁伦2所医院和皇后区至少1所医院中的 COVID-19 患者人数开始增加。这一现象与8个社区中病例的持续增长速度惊人有关。卫生部表示，这8个社区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3.3 倍。纽约市已进入秋季，在过去2周内，这些人口仅占全市总人口的 7% 以下的区，新病例却占全市的 23% 以上。除了这8个邮编区号外，纽约市还确定了另外4个邮编区号，它们显示出病例的增长和检测阳性率在 2% 和 3% 之间。被确定为感染率高的许多社区中，犹太居民比例很高。周六，纽约市卫生局向上述地区的8所非公立学校发出了局长令。当局说，如果发现这些地区的学校不合规，将被处以罚款，并可能面临停课。纽约州长库莫在纽约州记录了1000多起新的确诊病例之后，在周六发出了可能出现高峰的警报，这是自6月5号以来的最高单日数字。再来看其他相关报道。9月26号，美国总统川普重申要一劳永逸地结束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。他还强调自己不会忘记病毒来自哪里。川普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举行的一次选举集会上说，疫情爆发后，他和北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因为他不会忘记病毒来自哪里。中共处理疫情行为令他感到失望。川普表示，如果他获得连任，将在未来4年内使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。他说，我们将一劳永逸地结束对中国的依赖。他再次表示，疫情爆发后，与中国的关系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，并对北京深表失望。从香港逃往美国的病毒学家严立孟，最近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，再次表示中共隐瞒病毒疫情，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是帮凶。他表示，被普遍认为是病毒起源的武汉海鲜市场是中共的烟雾弹。严立孟在9月1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时说，中共政府有意制造并释放 COVID-19 病毒。他的揭露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政府未早向世界通报病毒威胁的关注，特别是他认为中共政府忽略了本可能挽救生命的研究。美国农业部正在资助一个$100万的研究项目，以确定病毒如何在美国的肉品供应链中传播。农业部表示，这项为期2年的研究将由德州农工大学所领导，目标之一是帮助降低消费者和肉品业从业人员的暴露风险。目前， 肉品从业人员是在疫情中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。北美和巴西都有成千上万的肉类包装工人感染了病毒。德州农工大学肉类研究助理教授戴斯说，研究人员将检查该病毒对肉类加工和包装不同阶段的影响，并确定病毒在运输和零售区域中在肉品和包装上的生存能力。根据好事多周四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财报，截至8月30号止，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司的第四季度净销售额达到近523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12.5%。 该公司公布其第四季度每股收益为 3.13 美元，高于去年同期的 2.47 美元。但好事多公司本季度的收益仍被与病毒相关的费用所抵消，员工的危险津贴和卫生相关费用增加了 2.81 亿美元。Costco 在全球有795间仓库，其中大多数在美国。该报告称，该公司本季度在美国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3.6%， 而加拿大的商店则增长了 12.6%， 其他国际商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18.8%。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 91.3%。 一项研究表明，新的 COVID-19 突变似乎更具传染性。专家表示，这可能意味着该病毒有冲破口罩和其他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的能力。据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，科学家在周三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株，占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地区第二波疫情的 99.9%。这份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说，这种被称为D614G 突变的菌株的病毒载量更高，这表明它具有更高的传染性。尽管这种病毒并没有更加致命，但研究人员表示，它似乎更能适应在人类中传播。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莫伦斯表示，这种病毒有可能进化来抵抗洗手和社交疏离等措施。美国顶尖传染病专家安东尼·福西博士承认，在 COVID-19 疫情中销售的大多数所谓的增强免疫补品大多无能为力，但他确实相信维生素 D 的益处。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，在建立和维持肌肉和整体骨骼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维生素 D 含量低的人可能会使骨骼变软变脆。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是阳光直射，也可以通过脂肪鱼、蘑菇和牛奶等食物获得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有希望和大家分享的信息，请您打开我们的网站 wqeq.org， 把您的稿件贴到听众心声里就可以了。谢谢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